我们谢谢你，因为是的，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主，因着爱我们，就照着你的心意创造了我们。主，从我们来到这黑暗的世上，甚至带着天生的软弱、罪的捆绑，但主来寻求我们。你不仅寻求我们，你显明你的心意，你让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把我们带进、带回你的家中。哦，我们的过去是失落的，如今被你找着；如今过去是瞎眼的，如今得以看见。主啊，都是恩典，奇异恩典，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所以来面前，我们就赞，不停地赞美你。我们来面前不断地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一生是在你的手中，这一生也在你的保守看顾的里面，这一生也在你引领带领的里面。是你让我们这一生有意义有价值，是你让我们这一生有目标有方向。主啊，是你这样让我们这一生是这样的风光，是这样的光彩，这样的明亮。哦，主啊，你确实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能到程度能够与王子来同坐。赞美你，哦神啊，不断的赞美。哦，我们不断的要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显明的心意，继续用的荣光来光照我们，继续用的荣光来充满我们。主啊，好叫真的这样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这不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哦，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不再软弱。哦，我们不再贫穷。主啊，我们不再黑暗。主，我们也不在一切的所谓的不能的软弱的里面，因为我们相信在人所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把你的心就像刀向我们打开，不能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意，你在我们身上的丰富有多么的丰富，你也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使命，那个使命是多么荣耀的一个使命。哦，主啊，叫我们一生真是，我不是说只是说主啊，我们要荣耀你，让我们这一生活出你的荣耀来，就是活出你在我们上的呼召，活出你在我们上的旨意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第八章《使徒行传》。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基本上这边讲的有几个人当然这边讲到的这个保罗还是扫罗，那也提到呢这个腓力，还有一个所谓叫行邪术的西门。那当然还有一个太监，一个是一个外邦人，外邦的一个到时候我们再谈谈他这个人。福音在改变人，所以怪不得罗马书第一章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救这个字是一个很好的字，当然从一个救的整个的意思就是一个过程，你好了就不需要救了啊，你没病的，那不需要医生来医你；你没有掉到水里面，也不需要什么叫做把你救。就因为在过去在软弱，所以你要走出来。那你走不出来，所以神要把你带出来，叫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是在整个的过程，你知道神掌上做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做。那救这个字，凡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基本上这个字也翻成另外一个字，他把生命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换句话说，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得生命。当然这个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意思说呢，从小到大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救呢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是让你在生命当中有不断的拯救，也救，甚至这样说这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改变。那结果是什么呢？就得生，意思说你的生命从小孩子变成大人成熟。当然讲来讲去还是一件事情， 不过当你去思想圣经常用不同的话语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信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我们就说神救我们，人家救什么东西？哦，神救我们医治了我，当然这是。那万一呢，神这时候不做这种事情，如果神做别的事情，你还觉得神救你吗？那或许过来，如果我们信耶稣了，我们说哇，神常常救我，常常帮助我，那现在我们有成熟一点吗？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的自我的里面呢？还是活在神的信里面？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所以整本圣经是讲人，整本圣经是讲人。如果这个人被救过来，如果这个人是从没生命变得有生命，或是生命得得更丰盛，只跟一件事情有关，或是跟另外有关，就跟神有关。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圣经没有这么的深奥。我意思是说，就是人跟神，人跟神，那当然是人跟神这个关系对以后，人跟人的关系也应该是对。那问题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很直接，但从另外角度来看，这是太复杂。第一个，人的坏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坏，直到遇见神。然后遇见神还不是一次就知道有多坏，越遇见他越多，你就知道 有多坏。怪不得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些我不太懂他讲什么。我保罗你信主这么多，应该越来越好，成圣人才中了。你是罪人中的圣人，再来讲的比较通一点，那怎么到最后变成罪魁呢？当然他是讲过去，其实他也是讲，好像我常常这样说，如果这个房间很暗，你身上这边是，如果你的衣服比较浅色，所以脏的东西你看不见，不你越靠近光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脏了，吃饭的还是什么东西这个酱油在身上。黑暗的当中，离这个光很远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出黑暗的，不看见那个罪在哪里。当你靠近了光，看见人身手，你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罪。 OK， 回一个地方来，人来都在改变，有一个叫做保罗被改变，有一个叫做这个腓力的也被改变，有一个叫做这个行邪术的，还有一个叫太监的。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代表人生的几方面，当然不见得是完全，不讲到人生的百态中间的，很明显的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背景等等等等。但是这些人遇见了神都要被改变，而且在改变当中也看这个人愿意被神或者追求有多少，你就看见神在上的工作就有多少。 OK， 我们现在读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现在读一下。从这日
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从这日开始，这个字啊，中文这样读啊，就是很清楚，可以这样说，是很紧。但是这个字的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以下第八章开始讲些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是出于前面那个事情。前面那个事情是什么？就史蒂凡啊，被打死。所以不仅是从，就是说哦，原来是时间的关系。 OK， 有先有后，这也对，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呢，后面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前面这个事情，第七章的事情才带出第八章来。那这是为什么从这时候开始整个事情更加恶劣了，就整个状况的基督的状况更加恶劣。纵然是耶稣这个所谓被卖、被受苦、被逼迫，后来被钉死，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叫做罗马政府的所谓的审判或者允许，因为这是最后的这个叫做处死刑的话。 在当时犹太人能够做，如果没有这个所谓啊，就是从这个这些的啊解经家这历史学来讲，最就是做的犹太能够自己决定能够判的最重的是就是打7749啊，打这个40大板，用那个鞭来打等等。如果真要把他那个要定死的话，要砍头也好，吊也好，什么定死架，是需要有罗马的政府所谓的所法律上的规定，可以这样说好。但自从史提反这个事情的发生以后，这些已经大胆到的程度，用现在的话叫做已经没有王法了，可以这样的说，就开始就抓了。你看见一个环境啊当中，纵然再坏，还有叫做法律的一个牵制，但是到个地方到个程度，在没有法律可以规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这个环境多么的黑暗，是多么的所谓的混乱，讲得更白一点是多么的邪恶，好像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或者犹太当中这些的所谓首领高兴做就做什么，只要他们抓这个理由，甚至那个理由都不是理由，他们只是说理由就抓住。如果说史蒂芬给他一个什么控告了，连只是一个控告而已，事实也不是这样，像主耶稣基督他也没把圣殿毁坏了，他只用这个来表示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人类是没有救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所以你发现呢，原来前面的史提反后面带出的严重性，还不是史提反被所谓的冤枉被打死而已，乃是后面带出整个的混乱。这时候基督徒在那个城市里面，在这个平安的城呢，叫做耶路撒冷，是非常不平安。所以你在后面读到这时候中就在逼迫了。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哦，这时候他厉害，既然已经不需要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些正当的理由，甚至经过起码罗马政府还一些的所谓的法律的规条，起码一些的所谓的对的一些的所谓的所谓的这个法律在里面来主持公义，现在根本没有。那这时候他们就为所欲为，是否到位程度抓了打了，甚至把他打得半死，甚至把他打死。这时候就这样发生，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到会堂，进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家里面，只要是你信耶稣的，他就把你抓住。我讲这个，可能大家在读《使徒行传》中不太会，就说了解，在当时初代的教会，当他受逼迫的时候是这么的严重，是这么的严重。那这是第一个，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圣经讲到了，很多人就跑掉了，那有些呢，还有这个使徒呢，还留在那里。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时候在这个排斥的当中，最能够抓的基督徒，最容易抓的就是抓那些基督徒他不是走在犹太教的。不要忘记了，这些使徒们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还是守犹太教的规矩。这你读使徒行就发现很要紧，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甚至保罗那时候带提摩太回去啊，还要经过一些的手续，合乎这个犹太的规矩才带回去，免得啊，就说这个是叛，这个所谓的不照这个规矩，不照传统，意思说从犹太的角度这是亵渎神。但是他知道一个人得救亲近神，不是因为靠守住这些律法规矩，乃是心中是被神摸着，被神打开。 OK， 不管怎么样，里面对的，他们觉得那里面对的，外面做一些对的事情又何妨呢？反正是为了同胞的缘故。这是相对犹太人是因为想做对好讨神的喜悦，所以但是里面做不来，只是外面装上，可以这样说。但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被神摸着，他里面对的，他外面做不做都无所谓，守律法也可以，不守律法也可以，但是为了跟他的同胞相处，不要冒犯他们，甚至祷告成为不要让他们觉得啊，这个所谓的反抗的时候，反而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说 OK。 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 很多人这个用保罗的话，他是保罗啊，跟犹太人这样的说，这领袖说，我们法利赛人，有保罗也是有法利赛人，我们是守律法到的程度，好叫我们能够遇见弥赛亚。保罗祷告说，因为我遇见了弥赛亚，我不是守律法，我是成全律法。这是一个很重要，当人更多，哎，你们这是灵恩的，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跟他讲的，要跟他讲，我们信的神不再是过去的神，我们信的神也不只是将来的神，我们信的神是现在的神。进一步说，我们信的不是过去的耶稣，我们信的也不是将来要接我的耶稣，我信的是现在的耶稣。过去耶稣所信的耶稣，圣经说的有神迹奇事，将来来的耶稣那更加大了，整个世界都要在他权柄底下。我信的不是过去的，也不是这样，我信的是现在的耶稣，所以我相信有神迹奇事，我相信有更大的神迹奇事。过去有神迹，将来来有神迹奇，有更大的神迹，今天都要发生在我们当中，都要发生在现在，都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在等弥赛亚，我们 miss 了过去来的那位，这位弥赛亚过去已经来过，但是我们把 miss 掉了，起码从犹太人的角度，在当时没有认出他弥赛亚。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等着，我们基督徒还有当那时候主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也在等弥赛亚，因为好叫他的来拯救，好叫更大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日子，等候弥赛亚。倒过来，今天我要说是，我们已经遇见了弥赛亚，所以我们要活出弥赛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那个见证来。我们不是在思想过去，哎呀好遗憾啊，他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接待他，也不是说主啊你快来快来，我们是今天活着，是弥赛亚就在我们的当中，弥赛亚就在我们的身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底下我们就不是等弥赛亚，好像他不来，好像来了他我们就没有认出，我们现在是跟弥赛亚在一起，我们是做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今天我们不再看哦，我有没有得着，有没有好，有没有坏，我们现在是不再问这个，我们只是说，神啊，你在我们的当中，神你在我的身上，圣主耶稣你与我同在，活着不在时，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从我讲，我们信仰上都一样，起码我过去还不观念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欧永亮，还是在教会做基督徒。等到我遇见了弥赛亚，遇见了主的时候，我的信仰还是一模一样，但我整个信仰在我身上所彰显所带出来的见证，对我来讲是很不一样。我非常非常有把握，这是过去我没有的，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所以我非常有把握，我知道今天的神会负我一切的责任，那相对的，那我活着干什么？我的目的，我还要追求什么？不是追求有更多的，怕自己活不来，是追求更多的。我活着的时候，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现在我 miss 的不是弥赛亚，我 miss 的是，如果主在我的身上，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做他的旨意，这是我们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遗憾呢。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在追求。回到这个地方来。在当时最能够抓的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这个所谓叫做像史提凡，像后面的腓力，这些的人都是从叫做这个侨民啊回来的，所以他们不是犹太人，这当地的犹太人，他们本身是犹太人，但是在海外长大的，国外长大，所以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口音，你可以很容易分辨这个是 local 的，这个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呢，一群基督徒那一碰到手，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被逼迫，特别逼迫谁？逼迫那些从外地来的，因为这些 local 的基督徒他们讲不还是所谓的照着律法去行， 过节啦、啊、等等等等，他们的口音，所以他们还是说，所以他们不能够过分到那个程度。摩西的基本上，摩西的这个律法，这些的基督徒的犹太人还是照样守着，因为还是照着这个旧约摩西五经，包括这个所谓律法来过日子，但是不是用来换取神的恩典，乃是已经活出神的恩典来。所以大家讲，原来安息日不是守安息，不守就完了，乃是祷告安息就应该去守，因为这是一个享受的时候，享受神同在的时候，这是很大分别。你去苦苦的守安息，还是喜喜乐乐的享受的安息日，这是同在都同到礼拜天来聚会，你是苦苦，哎呀，今天还有很多事情，但不来又不好意思，哎呀，算了，我就去过他两个钟头啊，这是一种做法，所以你还是来教会。另外一种，感谢赞美，人都来这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神的仆人会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这时候这是一种的享受，这是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不用来，我太忙了，我方便一点，我怎么这样子说了？人的打算我相信没有错了，就是方便也好，多一点也好，益处好。常常说，当人为自己打算到个程度，可能会失去神的恩典，这是自己人的选择。所以你就知道，我越来越不会勉强一个人恩典。如果一勉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概几十年前，有个传道跟我说，是一个好像是这个看他写的东西吧，他在解释，中间讲到恩典，什么时候你是勉强接受的，那不叫恩典。恩典永远不会勉强，因为恩典的后面是爱。你可以劝，你可以陈情什么迫切的为他祷告，跪劝他，最后你不能够所谓的勉强他。一勉强，他就是接受，就是他接受。你以为哎呀，感谢主，他接受，因为但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不是接受一个恩典。可能是因为你这样勉强，他怕你；可能这样的勉强，因为他觉得你这么关心啊，不好意思啊，人情呢、啊，我总要表达一下了。千万，我很小心的，不要把恩典给搞砸了。恩典那个人要自己清楚知道，他需要这个神的帮助，他也知道他不配，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用人的努力去换取神的帮助，特别从救恩的角度，从得救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我希望一个人信主，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我做传道，我常常挣扎一个问题，这个人我为他受洗，他真的重生得救吗？很多人跟我说不要操心这个，因为这是他的事，我同意，我被骗的就被骗了，不，我心中还是说我有没有做对，我有没有做对，是我劝他吗？是我勉强他吗？是我说服他吗？是我说给他一好处？没想到过去人家教，哎呀，你就跟他说叫信耶稣，就是我们讲的半天是假的，倒也没有亏啊，对不对？只是信而已啊。那如果现在不信了，这个没有，这个万一是真的话，你多亏啊。我们以前传福音有人也教我们这一招，哎呀，你不要想这么多啦，先生啊，你只要信，你看你也没有亏什么啊。等到人家信了以后，发现到最后，他完全不没有进到这个信仰，因为他不是从心里面、从生命里面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那当然是更加糟糕，成功神学，你信耶稣就有这个好处，有这个好处，到最后有一天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信仰全部丢掉。我再说，整个的这个救恩，是因为你知道你需要。而且你知道你的需要是人给不来的，是自己做不来的，这时候你就进到才来到神面前，神啊，我得罪你，不见得你杀人放火，是说神啊，我没有力量完成，没有力量达到你对我的呼召，对我的要求，因为我知道我是被造的，我是按照你的心意被造的，按照你的形象，但没有过去日子，我活在不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不活在你的信的里面，所以做很多事情我得罪了你。我要知道我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啊，不，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人连这个都不晓得，你叫信耶稣干什么？你叫信耶稣干什么？如果再用一些别方，这个时候逗他，不好。 又回到刚刚我们圣经这边段的，所以呢，犹太人当时基督徒有 两方面在耶路撒冷，一个就是当地的 local 这犹太人，他们不太敢去碰他们，就是说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对于从外地回来的这些侨民，他们觉得，尤其史提凡所讲，你看这个人叫做散布异端，他就讲这耶稣啊，耶稣是异端，我们已经处理了，所以合法，这个当时所说的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罗马政府都同意啊。但是居然我们以为事情就解决了，我们的这个祖宗传给我们的信仰就没有问题了，没有被玷污了，被扭曲了，没有引诱这个人呢、啊、进到这个歧途的里面呢、啊，错误的里面。没想到又来一个叫做史提凡，这个人就接着来，而且这个人一定是带着外面的思想进来，外面的宗教的思想进来，因为他们是在国外长大的，是在罗马的这种的政府底下，或者从希腊文化这样的背景里面来，他们只是讲一些东西，是委屈。又回到史提凡所讲，歌里他讲圣殿，他也讲了律法，也讲，他说这都没有用。但实际上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不重要，是说外面只做外面不做里面，确实那是没有用。 OK， 弄了这，所以就逼迫了基督徒，逼迫得很厉害啊。带出一个很这个，你要了解这边用这个字叫做残害教会。路加用这个字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严厉的字。耶稣定十字架，意思说还是照法律的规定，但是最残酷的叫定十字架。残害这个字已经离开了人性，残害这个字就是一个很凶猛的野兽去咬他的猎物，撕裂他的猎物。很多时候我不是学者，不过蛮多人会告诉我，当一个猫抓住一个老鼠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就把它吃掉，它先玩它一阵子，玩到那个猎物被它抓伤了、流血了，就没有力气的时候，看那个猎物不会动，它才会吃那个猎物。它所猎，很多时候这样啊，猫也是抓个鸟，如果抓这个鸟也是这样啊，老鹰也是这样啊，老虎也是这样啊，它要把那个动物，但是你说它还在动嘛，它怎么吃？不过从某角度上，这是他们的野性。他不是只把这个动物吃了，为他的肚子保暖，他要先前玩他一阵子，戏弄他一阵子。那但是如果从人对人来讲，这不是玩的，不是戏，是猫对老鼠啊，或者一个大狮子对个什么是兔子啊。人对人呢，扫罗是人呢，逼迫基督徒也是人呢，去所谓的像一个野兽这样的残害。一个人可以去伤害一个人到个程度，可以所谓的用这句话叫做羞辱那个人，好像把他当成一个东西，完了以后满足了他的那个虐待狂，会这样说好，他才去吃他吗？才去伤害他吗？所以这边用个字你会很惊讶的，路加居然用这样的字在保罗身上，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状况多么的危险，相对你也需要了解当时的保罗是多么的糟糕。两件事情，神，所以那时候，所以有解经家说，如果上面我前昨天我不提到吗？当这些见证人拿手丢这个时候，保罗、扫罗那时候就说，是帮他们看衣服，一说这是一群人。这是在当时是有权柄的一群人，他们做的就代表他们所做都是对的，所以才有资格拿石头去丢那个人，因为他们看的是真实的，然后他们有这个权柄做这个决定，所以叫见证人，是可以拿的 take the first stone， the throw the first stone， 第一个石头丢出去。当然只是可能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所以每个人都捡块石头就丢。那扫罗在当时没有去丢，但是他是帮着人去看衣服，可能他们需要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长袍子脱下来，好叫比较方便去丢那个石头去炸。所以有人说，前面讲到一个少年人，其实他年纪少年就二十岁到四十岁，还是四十多岁当中这个年纪， 这也不是很小一个孩子。换句话说，兜了半天，我要解释在这里，扫罗在当时如果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对于律法非常热心，在当时被人家看中，甚至有这个权柄，在当时应该是用后面的话叫做后起之秀，就是他的。但以后在整个的犹太当中，从宗教的角度，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权柄，他是被培养出来叫做明日之星，就他。但是他看到史蒂凡被钉死的时候所讲的那句话，前面说我看见人子，他宣告主耶稣基督，他所见证的那位就是人子，就是神所差的弥赛亚，已经坐在站在父神右边。犹太人都知道站在父神右边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然后又听到史蒂凡做了另外一个见证，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就说父啊饶恕他们，主啊饶恕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在身上。我相信从保罗角度来看，我这么敬虔怎么没有遇见过弥赛亚，第二个我这么敬虔，这为什么不能够从史蒂凡的角度来看人，或是看违反律法的人，如果这样看好。一个呢，他们看史蒂凡是违反所谓摩西的律法，史蒂凡看呢，看这些保罗啊、扫罗这些人，他们是违反了神的律法，甚至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对不走在律法里面的能够说父啊饶恕他们，不要把这罪归在身上？我相信这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影响，在他里面思想，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栽培的明日之星。如果他真的成为明日之星，成为所谓的反抗这个基督徒的，那不得了，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基督徒都不知道怎么过。从某角度来讲，神还是给他有个机会，倒过来神也可以用他成为一个带出福音的祝福。讲的这些主要是保罗这时候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这跟刚刚我讲的是有些的关系，因为扫罗在那时候逼迫的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可以听得懂吗？彼得啊这些他们是虽然也是基督徒就被逼迫了，不过没有像这个所谓的外邦，这不是外从外国回来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扫罗成为神所差派要带外邦人去传福音的人，因为他逼迫过从国外回来的这些犹太人。我不能够说有百分之百就是原因全在这里，但是我相信这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成为神所用一个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这是扫罗，这时候他很凶，这时候他还没有被神摸着的时候，他整个人进到黑暗的里面，他的律法告诉他还不，你说史蒂凡没有律法不守律法，但是这个人的生命不能不让扫罗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生命，而且这个人一直宣告，他不是宣告的他要传耶稣，他是看见耶稣，他不是宣扬耶稣是弥赛亚，他遇见了弥赛亚，现在在最困难他还是说人子。犹太人说不仅要遇见弥赛亚，就是我不要遇见神好，起码要遇见弥赛亚，不仅史蒂凡说我遇见了弥赛亚，甚至我遇见了神自己。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不论这时候他的了解有多么错误，不过一个追求真理的他一定会思想为什么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弟兄姊妹，你要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 只是一个信仰成为精神寄托，或者这个信仰有点灵，所以呢有点用处了，有点能力，所以帮助我能够问题解决，我希望有都给我。还是你追求到一个信仰到一个程度，你是遇见这个信仰的这个所谓的中心是这位神啊，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宗教里面打转的，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我很喜欢这个诗歌，我很喜欢这个等等，我祷告的时候你为我祷告牧师我很感动，甚至说牧师感谢你为我祷告我就好了。昨天我们才收到一个 email， 这个弟兄从国外回来，然后这个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姊妹，他这个弟兄也是弟兄啊，这个姊妹我不认识这个弟兄，我们不认得，我们认识这个姊妹，所以他就带来问祷，他说我为他这个背上有个瘤祷告，肿这块东西啊，是瘤还是什么我搞不清，好像医生没肿，我就为他祷告，他已经不见了，全都好了。那一天还没回美国前，他跟我说已经好很多了，他现在给我一个 email。一个人我可以摸得着，我真的我可以摸得着，所以我知道是一个瘤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在背上这个弟兄啊，我按手那个拱出来一块东西、啊、感谢主，信仰让你觉得修养很好，一些教导也很好，怎么做人、哦、甚至有神迹也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各位，这不是最好的，或是说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你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史蒂凡说我看见人子他是基督，我看见他坐在父神右边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都这么小小所谓的愿意追求人对神的认识这么的不足，想想保罗这么的努力，甚至努力到程度真是反正违反律法都要把他铲除，我相信史蒂凡死前的那个时候的见证两件事情，他所看见的还有他所讲的，史蒂凡他所看见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他所讲的跟耶稣讲的一模一样，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主啊，然后说主啊让这个罪不要归他们身上，赦免他们，好像父啊是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 OK， 这是一个扫罗，很复杂的一个人，很奇怪的一个人，看到大家都怕的人，从某个角度大家都认为他是很敬虔的一个人，但在他旁边的人真正的信徒在他旁边一点好处都没有，被逼迫的被追杀，这样的个人神可以呼召他，当他接受呼召的神可以使用他。最后离开这一点前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字第一节门徒、啊、第一节这个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当时特别讲到这是从海外回来的这些的信徒了，叫做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在耶路撒冷待不下去了，被逼迫这么厉害，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字叫分散。到了第四节我们没有读、啊、我们读了那些分散，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如果路加用这个叫做残害，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讲保罗这个人在当时叫扫罗，怎么残害叫相对的，路加在这么黑暗的全情况下用另外一字来讲他们的离开叫做分散，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撒种的意思， spread the seeds 就撒种的意思，这两个字一模一样都是用来叫撒种，原来在神的整个的这个所谓救恩的这个计划的里面神定义是要用撒种，甚至耶稣都讲过去，若是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人就是蛇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神是用撒种的方式，死了一个埋了一个就会有更多的出来，埋一个就更多出来，埋一个而且不是一个种而是要撒种 spread the seeds， 带出这个这样这个结果来。所以在逼迫的当中，从某角度上也是撒种的时候，也是撒种的时候。在环境，当你为福音的缘故，好像觉得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寻求神的带领，看神给你条什么条路，不是埋怨，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为福音的缘故，不是为自己哦没有升官没有发财，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常用这句话，我不去人家传福音的地方再去做，他去从来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因为是保罗知道一件事，去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是很难传。如果十个一个都不是基督徒，请问你传救恩，传讲的救赎，有人听得懂吗？甚至说神是独一无二真神，如果这个环境当中都是信另外一个神的，你觉得在那边你容易做吗？所以当这个亚伯兰他去到神应许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要在慢速的向下，慢速的树下筑个坛。我们很难明白，因为他用好几次用这个字的树下，解经家告诉我们，虽然还不是很把握，那是黑暗的权势聚集的地方。因为在当时选一棵树，那个树是很怪，那个树是很大的，或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有一些的传说在里面，所以就开始把那个树当成神来拜，而且大家的信仰中心就以那个树为中心，开始这些的所谓的专家或者这些所谓的巫师就在那个树的底下开课做训练工作。所以讲到曼利橡树，橡树的底下，曼利什么橡树底下，那个树，那个橡树，解经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所谓黑暗权势集中的地方。在一个安定的地方，神说做完了，够了，你要离开。礼拜天我稍微提了一下，常有问我说，牧师为什么要回台湾？尤其我回台湾那个时候，刚好是对岸丢飞弹的时候，甚至有人说，你要不要等那个飞弹丢完，看台湾还在不在？亚伯兰去的地方绝对是一个黑暗地方，没有说是神应许牛奶鱼蜜之地，不过他去了那边，绝对是因为那边没有福音呢。他去到哪一个块，都是一些很凶悍，神把他带去。我要说在这里，有人讲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以前在大陆一个外国人，是美国人，他从南加州上来，他以前在大陆做了很多人，就大概是文革的时候就离开。他用了这句话给我很大提醒。我们在 Bay Area， 我去的时候他最少有120个华人教会，大大小小。等我离开的时候，我想200-300个应灾，因为华人很喜欢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叫附近几个地方呢，旧金山、纽约，还有就是所谓的 Dallas 啊，还有 Houston 啊等等。那当然最喜欢的就是旧金山。天气又好，各方面，所以慢慢的都蛮多。我听他在讲是什么？牧师为什么要？还有很多没有信耶稣啊，就是 Bay Area， 就加州，好像第一个就那个湾区，就是旧金山，然后整个加州或者包括 LA， 还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回到这个 Bay Area， 还有很多没有信耶稣。但这个传道讲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怎么往前走？有些人接受耶稣，有些人没有接受耶稣，是因为他们的选择 ，by choice， 他们选择不接受耶稣，因为有人跟他讲，但是他拒绝，所以 by choice， 他没有相信耶稣。还有一种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什么 ？by chance， 他没有接受，因为他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哦，这个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思。我真能够一听我好感动，就埋在我心中。我是选择一个安定的地方呢，好的地方呢，我真还是相信如果没有犯错的话，我应该在退休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的一生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整个的选择当中， 如果是福音是你的主要一个选择，那你还是说哦，这边比较容易传福音，确实是，我向神动工，人心预备会容易点，但是是容易这个字是说容易传福音，还是说你觉得容易生活呢？这是另外一个，因为你发现有些人他就不信耶稣，所以为什么要多职堂？我觉得一个的 local church 在一个地方久了以后，他人数就这么多了，不会增长。他能够十年二十年，他能够影响这个社区，就是这么多。因为十年，神给你十年二十年在这个社区，请问该信耶稣是不是都该信？其他人不是没来过，不是没听过，他们到现在还是不信啊。OK， 我也不反对，可能再过两年他就信了，我也不反对，我不能够 argue 这些东西。OK， 但是把这个统计来讲，一个教会后来就发现了，大家要拼命要做，希望更多人，你会发现很多教会大教会不见得是 local 的人，你同意吗？很多人是从边跑来的。因为我这个教会没有像这个教会这么热闹啊，没有像这个教会这个事工这么的完整啊，没有像这个这么奉。哎，坦白说，来这个教会，灯也比较亮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别的教会会跑来，还有呢，就是一些慕道朋友选择教会的时候也会跑来。我还记得加州有一天呢，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牧师啊，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打电话啊，跟我打，他这个要礼拜六我要来参加这个慕道班，他没有报名。我说为什么要参加慕道班？我说因为礼拜天你们教会受洗。那我说对，我们联欢说，那你参加慕道班？他说我要你为我受洗，他要我为他受洗，所以他参加我。那我说你在哪个教会？他的教会在 Mountain View， 离我这边大概要开车最少40分钟。那我说你平常在哪里？主日的时候我来你教会，我因为要听你讲道，周间我在那个教会参加团契，那边没有小组。最后就说，我就跟他站在电话上跟他讲，你要找的是一个，不是找谁给你受洗，不是找一个什么的教会，你需要找一个属灵的家，你要回家，你要决定谁是哪个地方是你的家，不然的话这个时候受洗就没意思。我没有拒绝，我没有答应。礼拜六他没有来参加慕道班。后面有没有来我们教会聚会都不晓得，因为我们教会我也不说认识每一个人。我要 made a point 在这里。这些年来帮助我信仰上，我会弄得更加的清楚一点。我就跟大家弄了，希望对我讲准确一点。你的福音在传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环境，包括腓力在内，被逼迫我要离开，我到离开哪里去？神啊，带领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真要离开，带我去你要我去的地方。当然神一定会把你带去那个地方，是需要有福音进去的地方，是需要有光点亮的地方，神就派你去。不要再跟我说牧师为我祷告半天，神带领去那个工作，进那个工作很多的困难。我告诉你本来就有困难，不然神怎么会带你去？那困难是干什么？是用你透过你来面对那个困难，来解决那个困难，改变那个困难，就这样了。可能中间有些同事因着缘故他们被福音得着，可能也在还因为你的原则，坚持你的原则，整个的制度也会改变。我相信这是从这边看到的整个的当时教会的情形。我们感谢赞美主，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拦阻福音被传出去。种子会结出许多的种，许多果树来，而且不是一颗种子，是撒出去撒出去撒出去。所以中间有个人叫做腓力，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是被你圣灵充满，是大有智慧大有能力的，神就把他差派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明天我们再谈谈为什么是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的在犹太人的眼中啊，撒玛利亚人跟现在犹太人眼中的这些所谓信耶稣的基督徒 一样，就是背景是很相同，是被排斥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犹太人是被排斥的，撒玛利亚人也是被犹太人排斥，那他们有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神把我们放在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很不方便的地方，甚至很困难的地方。 Again， 这位宣教士提醒我，他来过我们教会一次，不知道谁把他请来，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的话。今天很多的地方怎么知道那个地方要不要去，问神了解那个环境。原来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很多传福音，而且那个环境进到那个传福音已经二三十年。 By choice 大概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宣教里面呢，很重要的叫职堂，多多的职堂是整个宣教的责任，带大处的教会不是这个宣教的策略。我不是说反对，反而岛外甚至有些解经上 except 用这句话，大教会神就把它拆开，耶路撒冷就这样，因为大教会在一起，大家靠在一起很温暖的。所以有些解经上 except 用这个，当然我不见得完全同意这样的讲法，说神好好的神会把它拆掉，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会允许一些环境，甚至借这个环境让教会不会只是说我们是最大的，我们要走出去。所以呢，你看到什么时候开始叫做 mega church， 叫做所谓大型的教会。所以有个弟兄啊，他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他是做医生的，他有时候跟我们谈到教会事情，他从医生角度，什么叫做这个细胞是很对的，成为肿瘤就不对。他认为很多时候一个大教会如果处理的不好，就变成一个肿瘤了。这医生来讲是把它切掉。细胞身体的健康不在于你身上有没有多几个肿瘤，哦，大大大，你看看，你想看你身上愿意多几个肿瘤吗？你才不干。你希望每个细胞小小的，但每个都很健康很正常，对不对？哎，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他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不是说神，我规定神说要大要小，这不是我的事情。所以当有人说不是我们灵粮堂怎么都，我说你要多大才够大。我有时候有些人不有些不像每个人都听得我们在讲什么，不过有时候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健全的教会，不要忘记了，更是我们是接受神差派的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带进他心的里面。我们真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后面就一定不要漏掉，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不是每个人得益处，是爱他的。爱他也不是什么都叫爱他，是走在他旨意。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多了，做一些给的多了，参与侍奉多，是你有没有真正走爱自己。当我明白罗马书就好，我只做一件事情，还在学习，神啊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所以现在这日子还碰到一个我还蛮喜欢的，这个 Dennis， 他比我小很多，所以他叫我 Papa， 叫我妻子叫妈妈。这个人没有做什么，他只是说神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甚至我觉得他生命还比我丰富，他的顺服还比我强，这讲真的。不要感谢主，我们都要走这条路。我们起来祷告，求神恩待我。环境好感谢主，环境不好的时候感谢主，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学功课的时候，有个新的学习的时候。当然底下问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当我明白我一定会走上去。所以离开当时的教会，没有人可以解释，坦白说不见得我的家人都一定可以完全的解释，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就说我确定就知道一定会怎么样，后面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我没有，不就一步步这样走。还是有时候我们两个聊聊，跟我妻子聊，哎，他越讲哦，没想到我们越老好像这个生活越精彩，他说的，这我们也搞不清楚。 如果这样的下去，晃回天也，这样晃回天家也蛮不错的。不要操心太多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的带领。哦，给他那前面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走在心当中。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上线，让我们的感谢线上上所成就。愿主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行人，引领我们进到你心当中，带领我们活在你自己的带领当中。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愿主亲在做成教工作当中，做成教工作生命里面，感谢你，赞美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真是我们，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更是爱我们，以至于当我们软弱真的不认识你的时候，走偏了你的心意，走在自己的心意当中，得罪你的时候，你更是拯救我们的神。你不仅拯救我们从黑暗面把我们带出来，你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回过来，不仅走在新的当中，我们能够享受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唯一的所爱，主啊，你也是我们唯一的所要侍奉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鉴于下先交在你手中，主啊，就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种子，不论到哪里都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